请掀开经本第七十三面，第一行啊，如品得宝第三十七。佛在这一章啊，就是这品经里面，要跟我们说。善因善果勉励我们精进，务必要断恶修善啊！请看经文，汝等广知德本，勿犯道尽，愿如精进慈心专一。我们先看这一小段，光植植是培植啊，就是培养的意思。德本有两个意思，在一般的说法呢，这个大乘菩萨修学的纲领呢，就是六度。这六度啊，是万德之本啊。那么如果说小乘呢，则是三学，就是戒定慧，这个是小乘德本。大乘呢，这是以六度。要是以本宗来说，那就是智持名号啊，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但是名号一定要相应，那就是万德之本。如果不相应呢？光是口嘴皮上念着一声佛号，这个心与口不相应的，这就不行，那就是古人讲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！所以一定要相应。那么怎么叫相应？前面一品讲的最好了啊，顶重要的端正自心啊，心端正了，身自然就端正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佛号啊，一定要唤醒自己，使自己的心愿同佛，戒行也同佛，那个名号功德完全显露无疑啊！这个是万德之本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智持名号两种人相应。一种人呢，对于经典非常熟悉，这一句佛号就把经里面所讲的义理教训呢，通通唤醒了啊，自己起心动念呢，决定不敢违背教训，这是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呢，虽然对于经教不熟，甚至于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过，但是他能够老实支持名号，那也行。这一句名号啊，使他妄念不生，这也是符合德本的意思啊，能够破一切妄想执着，使他的心恢复到清净光明。 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、光知就是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讲遇见顺境、逆境啊，无不管是顺境也好、逆境也好，这一句佛号啊不能中断。那么这个精进念佛呢，实在讲就是平时的培养，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啊，要把这个习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当然你在道场念佛，因为有护持的人啊，有人照顾，没有人来打搅你。平常呢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遇到许许多多的事，应该怎样善巧方便来应付啊，使自己的功夫不间断啊，这样就好。悟犯道尽，这个道尽就是指的戒律啊。佛为我们初学的人，为老修之人啊，老修行人制定了许许多多的生活规范。这个境界戒律，它的作用啊，无非是防微杜渐啊，也就是防止我们犯过失啊，防止我们迷失本性啊，防止我们丧失清净心，它的作用啊在此地。所以佛家常说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戒律在佛法里面是属于手段啊，必须依这个手段才能够达到禅定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本宗里面讲呢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必须要持戒。在我们这部经里面，前面几章啊，都是说的境界。这个地方叫我们悟犯呢，就是一定要遵守啊，佛在前面教给我们的这些境界一定要遵守。愿如精进，愿如在此地是讲的耐心，在世间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，决定不能够急躁，决定不能够仓促啊。前面讲啊，做事仓促啊，败回在后啊。啊，要有耐心，要有静心，要小心谨慎，这些意思都包括在忍辱里面啊，就是要忍耐。学佛更应当有耐心，念佛法门在所有法门里面比较起来啊，的确是易行道啊，那个易行道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，那你就错了 啊，是跟其他法门比较容易。啊，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也不是一蹴就能成就的。啊，所以要有耐心去念，要有长远心去念，啊，不要急躁。俗话常说啊，欲速则不达，啊，你要想求很快成就，不可能，决定达不到。那个求快成就的心很勇猛，很急躁，容易着魔。啊，这个念佛人说实在话，着魔障啊，这个机会比较少，啊，很少见到。啊，这个最容易见到的是禅跟密，这是非常容易惹魔障的。但是静宗在精进念佛的时候，这个心太急太躁了，也会遭到魔障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。所以这个学佛无论学哪个法门，都要用平常心啊，平等心、清净心、长远心啊，这个平常心是这样讲法的啊，这就叫做忍辱精进。慈心专一，人真正到忍辱精进，他对人对事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慈悲了。慈悲简单的讲，就是利益众生之心，确确实实能够舍己为人啊，对自己看得非常淡薄啊，没有执着啊，所以他能够全心全力的帮助人、成就人啊，这是慈心。专一前面说过，啊，这个地方特别是在道念上，啊，就是前面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啊，这就是专一。真正发愿，希望这一生呢，决定得生净土。那我们就老实持名，这就专了，就一了。啊，是以智持名号为我们主修的法门。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。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这句话要善于体会，否则的话会错了意思，这麻烦就大了。这会错意思，哎呀，原来在我们这个地方修行，修一日一夜都胜过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百岁，那还是不要去了。啊， 要这样看法呢，就错了。佛在此地讲的话有没有错呢？没错。啊，这个话是一种勉励的话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这边修行会超过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西方极乐世界环境好，只有善没有啊，只有善人没有恶人，只有善事没有恶事，在那边修行容易呀，容易就不稀奇了。我们这个地方修行不容易，人事环境恶劣，物质环境也恶劣，在这样一个恶劣环境当中能修善，这个不容易啊，这是值得奖励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是真正不容易，诱惑的力量非常非常之大啊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啊，在这个无著卧室环境里面呢，以短短数十寒暑奠定求生西方净土的根基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不求生净土，这一转世就有隔音之谜，就有退转，这个是事实啊。这隔音之谜呢，前生所修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，纵然遇到缘，还得要从头来起啊，这叫隔音之谜啊。退转，遇到退缘，决定会退转。我们在前面看到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，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这些人在过去生中曾经修菩萨道，在经上住菩萨道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是菩萨的地位呀。现在这一世做王子做长者，这从菩萨退下来，这退转了啊，算他过去善根相当深厚啊，他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这个退转还没退到三恶道啊。啊，退到人间呢还算不错，还有荣华富贵可享啊，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叫退转啊。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。那古德呢对这一句经文也有个比喻，比喻的也很好啊。他比喻譬如是个布施啊，贫困之人布施供养一块钱很难得了，真不容易呀！啊，那个家财万贯的布施个一万十万，那就九牛一毛啊！哎，一点不稀奇呀。佛菩萨对他不赞叹，对那个出一文一块钱呢，对那个赞叹，为什么呢？不容易，太难得了。 那么难得是难得了，这一块钱能做多少事？做不了事情。啊，那个大富长者布施那些钱，虽然不值得赞叹，对他来讲太少太少了，可是有用处。啊，他是一笔相当的数字，能做一些事情。这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啊，比喻那个大富长者的事实。我们娑婆世界修行啊，是贫困的事情，难能可贵呀！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知道难能可贵，就更要认真努力精进。但是目的一定求生净土，决定不能呢动一个念头，哎呀，我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修行就好了，不会如你意的，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修行能不退转，那真的就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！这是决定保不住的啊，就是决定有膈应之迷，决定有退转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。这也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！所以佛讲的话是非常正确啊，没有讲错啊。我们不能够把意思会错。所以这何呢？彼佛国土啊，借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物。这我刚才讲，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容易啊，这个积功累德是不足一文起啊。于此修善，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度中为善千岁。这个他方国度是指他方某些国度，不是全部的啊，因为他方世界有不少啊，其中情况跟我们所娑婆世界差不多，还有些世界还不如我们娑婆世界啊，比我们好的有，不如我们的也有，跟我们差不多的也有啊。那么这是说比我们殊胜的，比我们好的这些事情。十日十夜，这个念佛法门，佛教给我们精进念佛的方式，有一天一夜，两天两夜，到七天七夜，这是我们讲大佛期啊，是七天七夜。这个经里面跟我们讲十天十夜，还有一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三个月，就是九十天。这是时间长短不定，时间长短各有好处啊。时间短的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，因为时间短，他这个精神力量凝聚集中，功夫容易得力啊。时间长也有时间长的好处啊， 他能够在十天或者在一个月在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守住啊，一心不乱啊，这个也非常之难得。但是佛给我们说的这些，我们怎么个做法，总在缘分啊，没有缘分呢，这个不行的 啊时间越长缘越殊胜啊，因为有道场啊，有善知识领导，还要有一些真正发心的道友啊来护持啊，这个闭关叫护关呢、啊、念这个念佛叫护持啊，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旁边照顾啊，这都是非常之难得了，这照顾的人很重要啊啊。念佛堂里面要人照顾，念佛堂外面也要人照顾啊。外面是什么呢？不能让别人来打搅啊。我们在这念佛，比如说念佛七天，这个七天闲杂人决定不能进来啊，你进来了这个道场就破坏了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外护啊，还要照顾饮食起居啊，要照顾生活上要照顾到。内护啊，就是佛堂里面这个内护多半是出家人啊，居士们自己护持也可以，也一样啊。这个护持的人不是念佛的人啊，护持的人不念佛，他念佛就不能护持了。护持的时候要看到每一个念佛人的状况啊，他昏沉了要去提醒他一下啊，那不准讲话吗？用什么方法呢？在佛堂用幡，那个小小的幡啊，小小的幡呢，你昏沉的时候，就你坐在一块念佛的时候打瞌睡的就得了，这个幡在你脸上碰一下，你警觉，不能说话啊，不能说话，你自己警觉把精神提起来。如果实在不行呢，你就起来绕佛，或者起来拜佛，换一个方式，因为彼此都不讲话的啊，这个佛堂里头一句闲话不能讲，所以这个内护的人啊，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啊，这叫寻幡呐 啊每一个人状况要看得清清楚楚，要照顾他们用功啊，用功要如法，要得力啊。所以语言不足啊，就很难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实在讲，比古时候啊有方便之处。会用心的人不亚于古人啊。现在我们可以用录音带，可以用念佛机，这个念佛机比录音带还好，录音带还要翻袋子，很麻烦呢，这个不必翻袋子啊，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功。如果同参道友两个人三个人都行啊，都很好啊，两三个人在一起啊，一个月念一次，念个一天一夜啊，人数不要多啊，最多不要超过五个人，家里面念佛啊，三个到五个是非常理想啊。 那么这是讲十日十夜，十十夜，这个在现代人呢是比较上难的啊，大概在一年长假期间呢可能有这个时间，有这些还要你家里面得闲啊，抽出这么长的时间来念佛啊，这个叫有道场，有助缘啊，才能够入法啊，这是说明我们这个世间诸恶修行之难啊。他方世界比我们殊胜啊，那边的众生修善的多，作恶的少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呢，造恶业的多，修善的少，啊，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了，啊，这底下就说了，所以这和他方过度，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。所以修行容易啊，我们这边难，所以才说胜过他们啊。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能够独自修善的，真正是不容易啊。说为此世间善少恶多，就自己本身来说，我们如果认真反省一下，在没有接触到佛法之前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呢？学了佛之后了，果然认真的依教修行，逐渐逐渐的，我们起心动念造作言行，慢慢的善多了，恶少了，恶还是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少了，善多了啊，这个是境界慢慢的转过来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社会，看本国，看外国，看全世界，这是看大家的功业。佛讲的这个没错，善少恶多，盈苦施多，这个是事实，说的是比喻啊。苦是什么呢？三苦八苦，这是果报啊。毒啊，贪嗔痴三毒啊，未尝灵习啊，这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正因为如此啊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八苦三毒环境里面，他能够断恶修善，能修清净心，这个不容易啊！这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。 那么佛在此地说这些话呢，都是劝勉我们啊，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要知道回头，无爱如等，苦心毁誉，受于经法，习持思之，习奉行之。佛对世出世间的状况，也就是真相，看得太清楚了。看到我们堕落在轮回之中，起惑造业啊，或是迷惑，迷惑就是对于自己本身，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的真相完全不了解啊，因此我们平常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也做错了啊，错了后面有恶报啊，这个报应呢还是要自己去承担，没有人能够代替你，这是苦不堪言啊！佛看在眼里，今天语言成熟了啊，这个什么叫语言成熟了呢？我们能够相信佛的教训，能够接受佛的教训，这佛菩萨就来了。所谓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一个人也不会舍弃啊，要语言成熟啊，这个能信能念能行，这成熟了啊，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啊，这是佛爱怜苦难的众生啊，苦口婆心教诲小谕我们啊，授予经法，经是经典，法是方法啊，经典给我们说明事实的真相，方法是教给我们如何离苦得乐啊，如何超越六道啊，如何圆成佛道。这个圆成佛道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真正得到究竟圆满之乐。啊，那么佛既然把经典方法给我们了，我们应当啊习持思之。习是完全接受啊，百分之百的接受过来啊，不但接受要保持，永远不能够把它失掉，思之常常能够思维，能够想念，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 我们要常忆常念啊，这就是习持四智。习奉行之，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，佛教我们要断掉，我们真的要把它断掉啊！譬如前面跟我们讲的五恶十恶，这个是要断的啊。佛说要断，我们就把它断掉。无善，无善就是无戒；十善，佛教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就照做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劝我们去，我们就去，毫不犹豫。啊，娑婆世界，佛劝我们离开，我们就离开，没有留念。一切顺从佛的教诲，叫习奉行之。啊，这才是佛的真正弟子，这才是经典上常讲的根熟众生啊，这个人根性真的太熟了啊，他确确实实是依教奉行，没有犹豫啊，没有怀疑。纵被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，不但我们自己要遵从佛的教训，依教奉行，而且要尽心尽力去劝别人。我们的周边尊卑是家庭里面尊长，父母长辈，卑是儿女子侄，是晚一辈的。我们自己得到佛法了，真实殊胜的利益，不能把这些人忘记掉啊！要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，劝勉他们来学习。男女眷属，这是讲自己的亲族。从一家到一族，再到你的亲戚朋友，转向教育啊，他们得利益了，他们也会教别人。这才能真正报佛恩呐。啊，把这个真实之法互相的劝勉，互相的介绍推荐，扩展到一个乡、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，这扩展到世界，社会才会祥和，世界才有和平啊！佛在此地教我们用这个方式把佛教教育推广啊，这是真正的上报四恩，下济三苦。否则的话，每天念这个回向偈，口里是念了，没有去做。 啊，怎么做法呢？这一段经文里佛就具体教给我们做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回向啊，这个记子念啊，要兑现的啊，不能空口说白话的啊，要认真去做啊，去影响别人。自相越简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。这个三句说得非常好，不但我们自己修行，把佛法推荐给别人，不仅仅是有言说，而且有身教，我们自己给他做一个榜样。那么你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他才会有信心。啊，如果我们说佛法怎么好怎么好，自己没做到，那别人听了未必肯相信。啊，自己要做到。啊，这样啊，帮助别人启发信心。啊，这就对了。自相越简，越是越俗，即心动念，言语动作都要根据经典的教诲，要知道约束自己，要知道检点身心。啊，与大众相处要和顺，啊，和就是讲的